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凯川在这里呢，和美玲今天再一次把黄安伦老师的故事带给大家。刚刚我们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安伦老师他所谱写的《神州》的系列连续剧里面的一首主题曲。这首诗歌呢，我们大家听了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既有西洋音乐的这种宏伟的气势，同时呢又不缺乏中国民族音乐底蕴在里面。美玲啊，上一期啊听到了黄安伦老师呢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啊怎么样经历的神，他怎么样来写他的启示录。在这个100年前呢，实际上他的祖父就是剑道神学院的童工，那么100年后呢，神用那双看不见的手把他带到了剑道神学院，让他呢一起来完成剑道神学院建院100周年的这个大型纪念活动的音乐的工作。同时呢，他也讲到了他自己啊在农村10年的经历啊，神怎么样来安排他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学音乐的一个故事。当然呢，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开头。美玲，接下来我们和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黄安伦老师的人生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因为在黄安伦老师上个礼拜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分享了很多关于神怎么去安排他，怎么去学音乐啦，还有他整个家庭啊，根本就是神预先100年前已经安排好。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继续再听听到底呢，黄老师他在这个村庄里面神怎么去安排他学音乐。你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是下放到一个农村，那没想到在农村里面他也可以学哦，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到底是神怎么去安排的。我们来听听这个精彩的分享哦。
好，
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弹钢琴了，我想学作曲门也没有，心里痛苦啊，我这辈子从事音乐工作的愿望就这么完蛋了，我天天这么问自己，非常非常的沮丧。有一天，那是1970年的某天，我是1969年被发配到张家口一个部队，在那里军垦的，已经1年没有接触任何音乐了，心里苦闷的。哎，经过一个山村小学校的时候，那个村子请大家记住的名字啊，在张家口和宣化县之间，这个村子叫做屈家庄，屈原的屈，屈家庄。谁离那儿近可以去查查，现在还在，当时叫永红村，文革嘛，叫永远红呵呵，永红村。经过乡村小学校的时候，忽然让我看见在小学校的老师办公室里有一架破风琴，不知道大家见过那风琴，可跟今天那电子琴不一样，那风琴啊特别老旧，都破了，那是用脚踩的，发出那哇哇的声音，大惊，我赶快就进去了，用脚踩发出声音，嘿，那音还挺准的，我有救了，居然有一架风琴，我要学习音乐理论，这就有救了。我记得旁边就是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姓杨，一辈子记得他，当时他应该是一个30上下这么一个年轻人，我是19、20上下，他比我大10岁左右吧。我跟杨老师啊，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你能允许我用你这个风琴自学音乐理论吗？哎呀，那杨老师特和气，他说可以，我很愿意帮你，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8点就要上课，你8点一切都要结束，你8点以前随你便。我说太早了，我等你，你放心，你多早来都可以，你告诉我，我等你。他乐坏了，千恩万谢。这样回到部队，就跟那解放军我们的那个排长偷偷的跟他说，这是绝对不合军规的，但是只有他能救我了。我说排长，他是个山东人，叫王开河，黄河的河，王开河。而排长，只有你能救我了。我把来龙去脉一说，没想到王排长他愿意成全我。他说行，他是山东人，你每天8点半，你瞧那时间，那叫合适。你只要8点半在天天读的时候出现，在这以前发生的事，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管了，天天读大家知道吧，就读毛主席著作呀。那时候大陆的人每个人都要读的，部队的天天读是8点半到9点半，9点半以后军训下稻田劳动，那就一点劲儿都没了，全天都排满。王排长你去吧，只要8点半出现什么事我给你担着。好了，排长也同意了，杨老师也同意了，书呢？那时候我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我的太太，她当好病了，回北京，在北京的抄家物资里，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抄家物资里，把那些音乐理论书一本一本在垃圾堆里的抄家物资里给我翻出来，用扁担挑到部队，这样书也有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4点多我就起来了，永红村也是曲家庄离我们的部队银行呢大概7-8里地吧，5公里左右吧，得走它半天。当时寒冬腊月，-30度的凌晨呢，还刮着西北风，我是那些皮帽子围脖呀大衣全裹上，迎着这个西北风，在张家口和宣化的公路上向山村走去。我记得西北风就刮到了我的右边的脸，但是我左边脸呢，因为是西南方向就没有风，当时呼出的气呢在那个我的右边的眉毛上全都结成了冰，也很没出息，想起要学点东西还要受这么大的苦，心里特别委屈，我当时就哭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是眼泪鼻涕呼出的气把我的整个右边的脸全糊上了，变成了一块冰的这么一冰甲吧。就这样一路哭着到了杨老师那儿，应该是5点多吧，天完全还是漆黑的，冬天，哎，一盏油灯亮着，杨老师真等着我呢。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敲门，杨老师一开门，我想是把他吓了一跳，这小伙子怎么跟那怪物一样，赶快把我扶进屋里，大小伙子还得别人扶，今天想起来这挺不好意思的。杨老师赶快把他那在炉子上热的那个大碗茶捧上给我喝，在炉子上那烤的那个窝头请我吃，一边还安慰我，别哭了别哭了，小伙子有我在，这风琴就是你的，我每天都会等你。哎呀，把我感动的不得了，我一辈子记得他那大碗茶和他那个窝头热腾腾的。就这样每天天不亮4-5点钟我就去到那个乡村小学校，杨老师就等着我，我就用那架乡村小学校的风琴把大学作曲的所有理论自己全部自修完毕，而且呢还被耶鲁大学验收了。为什么呢？后来80年代我到耶鲁大学留学，入学考试刚考两下，那教授说别考了，说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助教，我给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我那些东西全是在张家口乡下这乡村里的风琴里学的，而且特别奇妙，我还问杨老师你怎么会有风琴呢，在你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岂止风琴，你看他打开柜子里头全是小提琴还有长笛黑管什么的，大惊，哎，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哎，这你别问了，总之你就好好用你的风琴，你该学什么就学什么吧。我真是感动。
Oh! 憔悴，太憔悴。多少女子吞沙，多少浪子成堆，多少痴子头落地，多少游子不思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久久没有父亲的消息？没有父亲的消息。
讲另外一个故事，我这个风琴故事呢，是1970年的事儿。后来一年多以后，我学完了以后，我就作曲了。我现在讲的是1994年，我已经到了加拿大，有一个英国 BBC 的电视摄制组，就特别要拍我们这些老三届在乡下怎么样在艰苦中学习的故事。他们听说了我，所以约我跟他们一块儿回到那个山村里。我说很对不起，我在加拿大的时间无法配合你们的时间，但没关系，我们很多同学大家全都是经历过的。我就给他介绍几个同学，哎，他们真去了。其中一个同学呢，就带着他们到了这个乡村。我们当时不光是这个乡村，我们还跟当地的农民一块住一块吃，有过一些很好的经历。所以呢，这英国摄制组就到了跟我最熟的那老乡家里。那大娘当时已经是90岁出头了。我那故事1970年、1969年，当时1994年，这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儿。一看来了一大堆英国人，说要拍小黄的故事。那老大娘就：“那小黄在哪儿呢？小黄在哪儿呢？”我那同学说：“小黄没来，他在加拿大呢。”哎呀，那大娘好失望。英国人说：“没事，你就对着这个摄影机说就可以了。”真的，真的。于是老大娘就对着镜头说：“小黄啊，小黄，你在哪儿啊？大娘好想你啊，你快来看看你大娘吧，你再不看怕就看不着了。”后来英国人把这段录像给我寄到加拿大多伦多，我看了好感动啊。我只想告诉大家，我和老乡们，我们真是很深的感情。然后同学们就带着英国人要找这个风琴。老乡们说：“嗨，那风琴早都回去了，回到哪儿去了？你看，一个教会，文革已经被拆毁，但是文革以后重新建立起来，那架风琴正在那儿带领着大家唱圣诗呢。”我这才知道，原来整个村子都是基督徒。这个风琴是100多年前西方宣教士建立教会时候带来的，也是他们留下的。哎呀，真是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100年前神已经把风琴给我预备好了，而且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已经摆在那儿了，而且呢，有这么好的杨老师天天等着我，他是基督徒，有这么好的老乡在周围疼我们支持我，我才有今天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故事，这神早就安排好了，你只要信靠他，你是不会失落的，一切就算苦难都有神的美意。而且还有更妙的事在后面，在这个启示录以前，我其实已经写了好几个圣乐了， 其中一个就是生命的赞歌，复活节的大合唱。这个复活节里是整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这唯一的盼望，但是耶稣是从犹太人里出来的，我没有理由用那个山西梆子来唱耶稣吧，这是不合适的，人物情景全都不对。后来跟谭友之牧师同工完了这个复活节大合唱以后呢，我们多伦多的圣乐促进会就让我写另外一部圣乐大合唱，这就是诗篇22篇，而且要用英文唱，因为当地很多基督徒只会英文，华人基督徒啊，你要唱国语呢，广东话的不会了，用广东话的唱呢，国语的又不会了，干脆就用英文。而且诗篇22篇呢，是主耶稣受难前1000年预示出他1000年以后钉上十字架的所有的细节，是一个非常奇妙，也不适合用中文唱，也不适合用中国的语汇。直到1999年写启示录这次，我才有机会用咱们中国的语汇，把这个大型的中国人给耶和华唱的新歌比较完美的表现出来。但是奇妙的是，我这个从小就听巴哈听贝多芬的这么一个洋学生，我怎么会对咱们中国的民歌所以中国语汇这么有感情，这么熟悉呢？这又是神的奇妙带领。大家也很熟悉，看了我和远志明弟兄神州传播协会我们一块制作的神州，大家看过到第6集的时候我亲自写的那个主题歌火凤凰，大家听着还挺中国味的吧，啊，后来在那个神州的每一段都唱的母亲那段也都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后来十字架，哎，我为什么又会对小敏的歌这么有感情，这些从心里从灵魂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这种感情，大家回想说一下我的经历，我虽然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洋音乐长大的，大家大概不会想到原来我们家的邻居啊，全都是民乐的大师，我们家楼上吴景略是咱中国古琴的一代大师，我旁边的曹恩和这些名字大家不熟悉，但是咱们中国的那琵琶它是鼻祖，我后头是河北吹管吹唢呐的那赵春风，我从小就是听这些民乐大师长大的，而且到了乡下可以跟咱们的那个大娘啊，跟这些农民一块生活了3年之久，还有我的恩师他也是民歌大师叫陈子，我也忘不了。所以实际上神的带领我早就跟黄土地紧密联系起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对中国的音调对中国语汇那就是已经从小就生在血液里了。最奇妙的就是火凤凰的一首歌，不能不讲，当时刚刚结束启示录99年6月嘛，回到多伦多，远志明弟兄的电话就到了，说我们现在神州的音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得立刻给我们准备好，把这些歌配乐全准备好，特别这首火凤凰的歌，他们都说这词儿不行，可是黄伦弟兄我要告诉你，我可是嚎啕的哭着这么样写出来的，是为中国祷告，就是求主带领我们中国，虽然那么多苦难背离神，但是就要像火凤凰一样文化更新，烧成灰烬飞出一个新的火凤凰，我们中华归主是多么的灿烂，你要把它写出歌来，那这就那词儿，他把那词儿传真给我，我一看大惊，给他回电话，我说远志明弟兄不用担心，你这歌啊我23年前已经给你写好了。哎，怎么回事呢？我也没想到啊，一看那词儿，火凤凰，火凤凰，火里生，火里死，火里唱，长歌一曲天外来，这样的歌你用广东话刚好倒过来，火凤凰，广东话是佛凤凰，不通，国语就通。我在23年前第一次天门大屠杀4、5那天我在场，当时石景山的工人们用钢铁铸了一个钢花圈，可是便衣们竟然还是要拆除这个花圈，那整个天门广场变成雪的海洋，下雪的海洋都是白花，就在他们要切割这个钢花圈的同时，西郊民巷的一部警车被群众推倒烧了，一阵烟和火就飘到空中，10几万群众把这几个便衣围在中间痛斥，你们这也算中国人，你还有没有什么良心， 就在这雪和火的这么一个情景下，一个旋律在我心里忽然想起来，可是我身上没纸，赶快找了一个圆珠笔，就把这个旋律写在手掌上。我忘不了这旋律，当时情景就是雪和火。我当时心里想的，烧吧烧吧，就把这旧的全烧光，我们中国就像火里重生的凤凰一样，一个新的中国一定会腾飞的。我心里就这么想，这旋律就这么写下来。袁志明那词儿在23年后到了手上一看，火凤凰，火凤凰，大家记得神州那首歌吗？我这破锣嗓子给大家唱着，火凤凰，火凤凰，是不是国语？火里死，火里死，你看这词儿，火里死，火里唱，火里唱啊，长歌一曲天外来，长歌一曲天外来，一曲天外，一曲天外来，完全和咱们国语的四声节奏全部吻合，而且意思背景全合，七指咔嚓我就写出来了，不是写出来，就把那词儿一配上，23年后这个部歌完成。而且呢，1999年我们一块到了莫斯科录的效果棒极了，太奇妙了，神的带领，这太清楚，对我来讲，袁志明也觉得非常奇妙。最后还有一个奇妙，就小敏的歌啊，后来大家在十字架的爱那个 CD 里都听到了。我没有在塞北乡下，我没有我周围的民乐大师，我没有那乡里的大娘杨老师这感情，我怎么可能会对一个河南乡下小妞的这么一个歌那么有感情呢？这天生的，它在血液里，但实际上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带领，早就预备好了。那次神州我还是第一次听小敏的歌呢，袁志明把这里有神的同在那首歌那歌词连谱带你的词告诉我，黄安伦弟兄，你要把这写进神州里，这是咱们大江南北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 在传唱的一首咱们中国的圣诗啊。我一看，哎，这里有神的同在，哎呦，哎呀，喜欢的不得了。我还记得特清楚，我把它配成管弦乐，莫斯科的那些俄罗斯大音乐家们演奏完了以后，全场欢呼啊，把我吓坏。哎，我说停，别对我欢呼，这是我们乡下农村，河南农村一个只上过初中的乡下小妞唱的，是她的歌。所以那俄罗斯音乐家都大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灵性上的带领，没有我爷爷就没有我今天。我也跑不了，我这个迷失的羔羊，神在灵性上早就预备好了，他让我在对比中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带领我回到他的羊圈里，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他。而在专业的训练里，他让我生在中国的音乐之家，我父亲是中国最老资格的指挥交响乐，从小听交响乐，但是呢，却给我预备了乡村一个宣教士留下的风琴，让我完成了大学的音乐理论课程。不过这都是阳的，神又安排我的左邻右舍，我的恩师都是民乐大师，而且特别为了拍十字架，带着我到了乡间，和咱们中国的基督徒小敏们、家庭教会，全一块吃一块住。没有这些带领，是不可能写出中国的圣乐。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神的奇妙带领呢，在重读诗篇98篇，我发现真是太奇妙了。在诗篇98篇，神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咱们中华儿女，绝对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我们绝对要加入到普天颂赞的行列里，向耶和华唱新歌。可是诗篇98篇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什么奇妙的事？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也算是奇妙的事啊！5000年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民族，这里必有神的美意。当然，中华民族5000年背离了神，但是这灿烂的中华文明里头，就是有神的美意在里头。我们就是要在这沙里淘金，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金子发掘出来，然后我们绝不能偷懒，我们透过我们的努力，跟随主，听从圣灵的带领，我相信一定是灿烂的中华基督文明一定在我们的神州大地矗立，向整个世界发出神的光。我这点故事也算是个明证吧，但愿神能继续使用我，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 febccanada.com。